十一，我的位置。可是，对于这样难得的际遇，我又回报了些什么呢？海日韩，好吗？刚才想用汉字给你拼出蒙文，恭贺欣喜，结果不成功，有几个音拼不出来。到底汉字不是拼音的文字，用英文反倒贴近些吧。现在是2012年1月底，新历年过去了，旧历新年也过去了，可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如今终于明白，如果不时刻督促自己的话，恐怕真是要一事无成了，对不对？这些期待要完成的事情里面，也包括要给你写足了21封信在内。所以我今年的期望之一，就是想要多给你写几封信。现在是第11封，我想和你谈一谈关于位置和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其实是跟随着我们所处的位置而变化的。前几年，有位朋友出版了一册图文并茂的中国美术史，在新书发表会上，作为前去道贺的读者，我却问了他一句话：你怎么没写辽代呢？朋友并没有回答我，只对我默然一笑。刚好出版社的社长就在旁边，他马上转过头来对我说：那么你来写吧，或者干脆写一部有关游牧文化的美术史如何？当时的我竟然答应了，并且还积极去搜集资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海日韩，原来兴趣与学养之间还是有很宽的距离，这中间还有天赋、努力以及年深日久的慢慢累积，不是报了名就可以被录取，更不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可以做到的。结果2年交稿的期限很快就到了，我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红着脸去道歉，一切的美好憧憬就此烟消云散。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意识到了，当时那位著书的朋友的微笑里，恐怕还有些别的东西。那默然一笑的真意，会不会是说，其实辽本身就不在中国之内？而那微笑之后的沉默，是不是也在反问我，问我这个蒙古人？别人或许可以有这种疑问，可是你怎么也会问这样的问题？是的，我一个已经汉化很深的蒙古人，连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来看，或者应该说是读历史，都已经不清不楚了，遑论其他，遑论其他。海日韩，那一刻我真是惭愧呀。同样的困扰发生在2007年夏秋之际，那一年从8月到9月，我都在内蒙古，跑了太多的地方，中间有点累了，朋友就招待我回姥姥家休息了几天。海日韩，昭乌达盟的热水塘温泉区真的是我的姥姥家，虽然旧日的庄园早已荡然无存，毕竟这块土地仍然是我心中最亲近的迁徙，所以就高高兴兴地住下来了。朋友都知道我累了，所以相约不来找我，有事只以电话联系。在这几天里，我可以足不出户，只在旅馆的房间里做温泉浴，靠窗有张大桌子，可以让我看书，也可以让我补写这一路走过来还没时间写下来的日记，真是奢侈啊。更奢侈的是，在8月28号那天，还约到了一位我非常仰慕的学者前来带我去看百岔河的岩画。在途中，这位学者对我说，如果要论断岩画的年代，要从内容、技法、 以及周围的文化层遗留这三方面来做判断，才比较可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而百岔河岩画分布的地带很长，创作的年代也很久远，最早可以从纪元前8000年的兴隆洼时代算起，真是源远流长。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出岩晒一词，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专有名词指的就是岩石上经过不知道多少多少年的日晒后所形成的深褐色的薄层，出名或者古人用磨、刻、凿等等的方法除去这层岩晒之后，底下石头原有的浅色层就可以显露出来，成为图像明晰的画面。以后即使日晒依旧继续，那画面上深浅的反差已经形成，也就不会改变了。那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去了两处，一处就是那有名的美丽的鹿群，那幅岩画可说是百岔河岩画的代表作之一。到了那里才知道岩壁之高以及画面之巨大，可是陡立在山坡上的这几块巨石，怎么远远望去表面竟然如此之平滑，好像是舞台背景那样巨大的画幅展现在我眼前。工作者用的方法应该是磨刻法吧，那是需要多么悠长的时间和耐心，却又怎么可能一方面是在近距离的工作，一方面却又有着成竹在胸的画面构图，让在远距离的观赏者可以看到如此优美和谐的组成。那些繁复交错着的鹿角和鹿身更有一种飞扬的气势，实在是太惊人了。看见我震惊的反应，这位学者却说，今天可惜是个晴天，如果在下雨天的时候过来，岩壁的颜色会呈现出更多的反差，会有更多细节显现出来。不过我已经很知足了，就站在山坡下远远仰望着这一幅美丽的鹿群，我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可是海日寒，在这一天给我以极大的冲击的却不是岩画本身，而是在寻访岩画途中这位学者所说的一句话。那天我们原本还有着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元代的应昌路，或称应昌府、鲁王城，也是在我母亲的故乡克什克腾旗的土地上，城址遗迹至今还清晰可见。这位学者说，应昌路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驾崩之处，但又是他的儿子继位之地，北元由此开始，所以这一处遗址在历史上其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学界里却一直被忽视。海日寒，你应该知道元朝最后一位皇帝是元惠宗妥欢帖木儿 1320-1370， 我们蒙古人尊称他为乌哈格图可汗，据说也是这位可汗在出王的途中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哀歌《失去了的大都》。他在退居到应昌路之后的第二年驾崩，传位给他的儿子爱求士李达腊，而这位可汗也就是史称北元的第二位可汗了。我记得有位台湾的学者曾经告诉过我，说北元前后也不过只有40年而已，所以这一天在寻访岩画归来的车中，我就问了这个问题：北元是不是只有40年的时间？想不到 我母亲故乡的这位学者的回答却完全不一样。他说，那要看说话的人是站在什么位置上了。一句话惊醒了我。海日韩啊，海日韩，这么多年以来，我都是站在什么位置上来读我们自己的历史呢？是的，如果我是站在大汉民族的位置上来计算的话，是可以说元朝只有98年，而其后的北元只有40年。但是如果我是站在蒙古民族的位置上来计算的话，从圣祖成吉思克汗建立大蒙古国的1206年开始，到林丹汗逝世的1634年为止，整个蒙元王朝延续的时间应该有428年。是的，中明朝整整一个朝代都始终无法克服北元的存在。这位学者说，北元时期因为游牧生活方式以及战争的关系，缺少可汗每日的起居实录，不过这份记录却在李朝朝鲜的历史之中，而且还记载得颇为详细。因为那时李朝仍然按期向北元进贡。他还说，北元与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朝。那天在回来的路上，我还问了这位学者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不来写北元史，他却说这是需要公家单位来支持才能做到的事，除了资料的搜集之外，还要去许多地点实地探访。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像你这样可以从沃南河走到哈腊河林，又可以从上都走到应昌路，再走到察干浩特，像你这样的人也并不多啊。海日韩他的这一句话也点醒了我，原来我享有的是学者也羡慕的际遇。这十几二十年来，在蒙古高原上行走，我曾经一次再次地去到许多座都城，寻着这些都城的遗迹，仿佛重温了一次蒙古民族历史上那曾经无比光耀又万分曲折的沧桑长路。可是对于这样难得的际遇，我又回报了些什么呢？到此刻为止，我甚至连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来读历史，好像也还没弄清楚。海日韩，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可悲的浪费。无知如我，不但不知道，对一个现今的蒙古子孙来说，北元的真正称呼应该是什么？而所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南北朝，这个空间与时间的定位又该如何看待？其实我心里还有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说，既是敌我两方分处南北，而且北方却并不属于现今意义上的中国，那么又何来中国的南北朝之说？关于这个想法，我知道我是对的，但是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也不容易为自己发言。我当然应该感谢母亲家乡那位学者的提醒，才开始去寻找那个位置。但是又有位朋友告诉我说，如果真要站在蒙古人的位置上去计算历史年代的话，以林丹汗的失败作为蒙元王朝的结束，其实还是站错了位置，还是太早了一些。他说，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两人打了那么多场仗，大部分不都是为了压制我们卫拉特蒙古人所建立的准噶尔汗国吗？ 准噶尔汗国灭亡于1755年，日本的学者宫胁纯子在他所著的《最后的游牧帝国》一书中，就是以这个韩国的兴亡为主题。在最后，他颇为感叹地以这一段文字作为全书的结束。此前的17世纪后半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始发出巨大的变化，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准噶尔帝国是古老的英雄时代的最后的一朵花。创立了该准噶尔帝国的噶尔丹是位出生于游牧民族，在西藏修学了佛教，文武兼备的新型英雄。而且他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清朝康熙帝、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克尔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伏尔加图尔扈特阿育齐汗、俄罗斯彼得大帝一样，是带给了养育自己的世界以新的文化的英雄。写到这里，海日韩，我还想向你转述我听到的另一种不同说法。史书上说，林丹汗驾崩之后，他的克敦即是苏太皇后，在1935年西皇子孔果尔额哲降清，在面见满清皇帝皇太极之时，苏太皇后献上了传国玉玺和一尊马哈葛拉佛像，清廷为之大喜而庆贺。可是有位先生却大大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哎，这些都是被汉化了的想法，你可知道汉人的朝代是以交出国玺作为交出整个王国的象征，然而我们蒙古人的国族象征却是察干苏立德才对呀。那么如果站在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我们的察干苏立德不是还飘扬在蒙古高原之上吗？这封信又写长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海日韩，我答应你，以后一定会把有关林丹汗的察干苏立德的真实故事写给你，好吗？有两本书要推荐给你看，都是日本人写的。一本就是宫胁纯子的《最后的游牧帝国》，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小克翻译。另外一本是杉山正明《游牧民族的世界史》增补版，黄美荣翻译。2011年12月刚刚才由台湾的广场出版社出版，取另名为《大漠游牧民族的世界史》，不知大陆可有出版社出版。随信附上三张图片，两张是我见到的百岔河鹿群岩画，一张是应昌路的部分遗迹。时光还在离我们不远处回看着这一切。海日韩，请努力用功好吗？努力修持自己，做一个好青年。新年，让我们大家都立下一些新的愿望，新的期许，期待实现。祝福你，海日韩。慕容于2011年1月31日凌晨。